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的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哈。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堕胎或者是流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中国好像不是问题哈，因为中国，等会儿我会讲到中国我们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从小的教育以及政府的政策哈，这些都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好像觉得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呢，就是最近哈，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消息啊，关于堕胎美国颁布法令，好像要禁止堕胎。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仰答疑应该是第178讲哈，我就想来讲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儿子他跟我提出来的他问我圣经怎么看哈，所以我想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明明白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也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得到指导。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灰色地带。有的我们把它看作是灰色地带，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不清楚，而有的呢，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作为人的局限性，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很难对某个事情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实际环境当中具体的带领我们每个人。我们也相信主你的恩典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你并不将所有的要求都要求在所有的人身上，你的恩典是为我们个人量身定做、私人定制的。所以我们本着这样的信心，我们本着对主爱、对我们的爱心的这样的一个信靠，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你给我们答疑解惑。我们也求主饶恕我们，使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得罪主的地方，有不妥当的地方，都求主你圣灵责备我们，也求主你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主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遇到的问题呢，是我儿子提出来，他就说他圣经准流产吗？准堕胎吗？那么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就跟他说哈，我说儿子，我说按理说这样的事情，关于圣经上允不允许的这些事情，圣经就那么一本，应该你自己去寻找答案。但是呢，考虑到你现在在高中二年级，学习压力重，可能连圣经一遍都还没有看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又困惑着你，因为现在在美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我儿子他在这次上海疫情过后，他本来他是说他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政治的，还一点不关心这个社会的，但是上海疫情过后，他也感觉到，他说政治不关心他，他不关心政治，政治回来关心他，会影响他的生活。所以他现在也就说他自己也18岁了，他希望能够自己去了解信息，去筛查信息，然后去做判断所以他现在开始关注一些国际国内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好事。那么我就说，既然你关注，而你目前又没有那个条件或者你以前疏忽了你的条件，没有把圣经通读完，那妈妈就可以来谈谈妈妈的看法好。所以我就今天就在微信上跟他聊了一下，后来聊了聊着，我觉得可能弟兄姐妹当中也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想要研究的那么我就来发表下我的意见。那么首先说，我的意见只是代表我的个人意见我所有的答疑，除非圣经上有明确的话我觉得很多涉及到个人，涉及到一些对问题的看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意见所以大家仅供参考那么我们要注意，就是凡是涉及到圣经 上的一些立场观点的，我建议弟兄姐妹要自己去读圣经。如果你发现你遇到一些问题，你不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就说明你对圣经不熟悉不了解，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长期存在的，因为这是对我们的永生至关重要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至关重要的啊，这本书是上帝赐给我们，而且是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代价啊，特别启示这件事情，很多历代以来的那些先贤们，他们拼了命的都要把圣经翻译成我们能懂的文字，让我们能够看，因为这是上帝在向我们亲自来启示我们自己，所以圣经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今天有些事情，其实你就是想知道圣经上是否提到，但是你又不知道，你就只能去问别人的去得二手资料的。如果你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情况，我想你现在就应该放下手中的活，应该要来做这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你至关重要，生死攸关，性命攸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开始读圣经，自己去圣经当中找答案啊。好，那么关于流产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不能堕胎啊。关于堕胎，你去找圣经当中基本上找不到这个词啊，就堕胎或者流产啊，这个词基本上是没有的。圣经只有提到一次啊，就是讲就是在斗殴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方把对方的孕妇让他打了他，在生命记当中啊，然后以至于他的孩子没保住啊，那么这样要给他赔偿损失啊，有这么一个提到了一个孕妇啊，孕妇关于这个流产，因为打击，因为打架斗殴引起的流产，那么他也只提到是赔偿。那这就是我们说可能圣经关于堕胎的最接近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堕胎问题的一个法律了，那也只是罚款啊。所以呢，我们得一个结论，首先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关于堕胎的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堕胎，圣经禁不禁止堕胎，在圣经上没有明文规定啊。那么我们在圣经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解经学上，在基督徒的简行圣经的上帝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上，我们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基督徒可以凭着良心，基督徒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可以去做，可以选择去做啊。第二个就是圣经没有明文规定必须要做的事情，基督徒可以在祷告之后圣灵带领之下可以不做啊，就是圣经没有禁止的，没有明文禁止的，基督徒可以去做，圣经没有说你必须去做的，基督徒就可以不做啊。但是它的前提都是没有明文禁止，没有明文规定你要去的啊。那么堕胎就属于这种情况啊，堕胎就属于这种情况。当然有的教授，你比如说像我们安德烈大学就业系主任Dick Davidson 啊 ,Richard Davidson 教授，他就说圣经有明文规定就是不能堕胎啊，他就把那个生命记关于那个斗殴打架当中那个小孩子流产的这些，他就重新在他的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圣经注释当中，他就重新用原文啊各种各样的，他就去又说了一遍。但是我看了过后，我觉得圣经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啊，里头有一些难懂的经文，可能有些难懂经文，但是这些难懂的经文不应该是作为我们建立某一个教义的一个基础啊。因为首先圣经它是上帝向所有的基督徒所设立的一个，所对他进行的一个启示。那如果我们的一些观点要建立在一些难解的经文上，而且就算是 Davidson 他提出来说圣经反对堕胎，根据那些经文他找了很多根据，又查了很多词源，什么阿拉伯语什么阿卡德语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很多学者也不见得就赞成他的这种做法也不见得赞成他的这种解释法。所以他自己本身，因为他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学者，我们自己在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有那种先入为主学者们也免不了因为很多人，我们的观点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宠物， 我们的所持守的，我们不愿意放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先入为主，就会用我们的既有的观点去解释圣经。你比如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 Davidson 他的同事杜康老师啊 ，Jack 杜康老师呢，我经常说我的犹太拉比老师，他就一直抱定丹以理啊，说丹以理是吃素的，不喝酒，吃素。他的根据就是第一章，丹以理书第一章。那么这个。我能够理解他的这个说话的背景，为什么？因为我去到安德烈过后，我发现我的那些白人老师，就是那些白种人老师，他们一般都是吃，不仅是吃素，甚至很多是吃纯素，就是连蛋奶制品都不吃的，只要是沾动物的他都不吃，所以他们叫做 vegan， 就纯素食，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可以吃蛋奶的素食主义者。那么杜康老师，他在前面几年，我前几年大概应该有十年了，我邀请他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但以理是吃素的。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但以理书》第十章就提到但以理禁食了三个礼拜啊，三七二十一天之后啊，在这三个二十一天当中啊，他都一直没有用手用油抹身体，没有吃肉，没有喝酒，直到满了这三个七日。我说那么直到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满了三个七日之后，他就开始用油抹身体，就开始吃肉，就开始喝酒啊。结果他说他还否认啊，他说这个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吃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实际上不吃肉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他们要献祭，虽然但以理他在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到了巴比伦可能也不存在献祭问题。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在犹太，他要献祭，他肯定是要吃肉的，哈，所以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学者们也会用自己的固有的成见来解释圣经，甚至很多时候牵强附会，无视圣经的证据。那么对关于堕胎呢，我是觉得，就按照圣经明确的这种经文的，字面意思来说，你真的是找不到关于堕胎到底堕还是不堕啊。那么关于堕胎的争论。一般呢，我们基督徒们真的是持两种观点，就看你强调哪一个。堕胎问题涉及到两个问题，两方面的问题。两方面的人持两方面问题的，就是持双方反对跟支持堕胎的人，其实就涉及到你到底是强调哪一个方面。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争执，会发生明显的两大阵营，正反两大阵营，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只强调一方面，然后不愿意强调另外一方面。那么这样一来，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非黑即白，很简单的，很小孩子，很幼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样的决定 很容易做。但实际上我是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往往它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上帝是要我们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然后在具体的因素当中由个人来决定到底你这个时候应该强调哪一方面啊。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说就堕胎问题涉及的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生命神圣的问题。那么我们从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吩咐，我们知道生命是神圣的，尤其关于流人血的，上帝说流人血的我必要追讨他的罪，不管他是动物也好还是人也好啊，因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不能随便杀人。第十条诫命里头也有一个说不可杀人，对吧？所以如果你强调的是生命神圣，强调的是不可杀人，并且把不可杀人应用在堕胎上，你认为堕胎就是杀害婴孩啊？在这样的时候，那你肯定就会站在反对堕胎这一方面。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强调什么呢？还有一些人强调说，我们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意志。人的自由选择权，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那就是说母亲她有权利决定说这个胎儿我要不要抚养，我要不要他生出来，因为生出来过后我母亲是作为监护人，我是他的主要抚养人，但是我愿不愿意承担这个抚养的责任，我愿不愿意这个生命由我来抚养，这是涉及到关系到我的生活的，所以我作为母亲我有选择的权利，我要维护我的自由选择权。所以支持堕胎的人，这个支持堕胎也不是说你就可以一定要堕胎，而是就是说支持堕胎就是说支持把堕不堕胎的这样一个权利交给母亲来决定， 交给孕妇来决定，由他们来决定，而并不是说支持堕胎的就说那就必须要堕胎啊，想堕胎就堕胎，不是，而是说把这个权利交给孕妇来决定，而不是由国家法律来裁定。那么他为什么强调这个选择权要交给孕妇呢？首先，孕妇是直接的关系者，她是第一人，她是当事人，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一次关于堕胎法案又特别引起美国社会的特别强大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也发现，在当代随着这个新冠病毒，还有其实从美国来说，自从2000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公民就在感受到，就发现就是政府开始较比以往的世代、以往的时期更多的干涉到了公民的人身自由。911之后，政府做了一些事情是他以前都不敢做的，但是他打着公共安全的旗号，他可以对公民进行一些调查，啊，然后尤其是这次新冠以来，美国政府还要求，还鼓励嘛，美国没有要求，他倒是鼓励，但是澳大利亚这些地方他就是要求，而且强迫公民必须要接受疫苗，必须要打疫苗，或者美国还说不准要社交，要保持社交距离啊，要戴口罩等等，当然美国，是因为美国人民他们特别重视这个自由意志。为什么特别重视自由意志呢？因为美国它有一个宗教传统啊，虽然它美国很多罪恶也很多很世俗化，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从建国以来它就很具有选民意识的国家，它就认为自己是上帝在幕后兴起来的。是要维护上帝的信仰的这么一个国家的。美国人绝大部分他都是很具有宗教信仰性的，虽然他们很多人可能不见得就要走教堂去，但是他们的文化底蕴就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而圣经里头就讲到人的自由意志是我们拥有上帝形象的一个基本特质，而救赎的计划的根本就是要恢复人身上所失去的上帝的形象，要给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利，而这个自由选择权利是上帝都誓死捍卫的。所以上帝创造圣灵的时候才会造天使都有自由选择的意志，虽然他知道天使们会用上帝所赐的自由意志来反对他，上帝还是要造。上帝造人的时候，虽然撒旦已经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反叛了他，但上帝还是造了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拥有选择权的人，然后也任凭这个人被撒旦所掳去，选择离开上帝。我们都发现到最后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上帝是誓死捍卫人的自由选择权。所以在圣经当中，魔王得出的结论就是犯错误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失去选择的权利。对于上帝来说，你能够选择，你就有人的尊严。所以上帝宁愿你犯错误，也不愿意剥夺你选择的权利。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哎呀，选择正确的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选的不正确，我就帮你选，我是为你好，中国人就这样。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我们从圣经，从亚当夏娃的经历，还有从我们先祖的经历，从圣经上很多人的经历，还有包括从我们自己的经历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时候犯了错误，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犯了错误就把我们的选择权给剥夺了，或者就强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没有，上帝照样给我们选择权利，即便我们犯了错误。所以对上帝来说，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是要在我们身上恢复我们所失去的神的形象，让我们最终能够甘心情愿的选择侍奉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犯错误，上帝都不介意，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所以这些支持堕胎，就是也不说支持堕胎，也就是说支持要把堕胎堕不堕胎的权利不由国家来掌控，不由立法部门来掌控，而交还给孕妇，让孕妇自己来掌控，不禁止堕胎，不通过禁止堕胎的这个法令，这些抗议者，也就是说他们被列为就是支持堕胎的人当中，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在美国有很多人他是自由意志论者啊。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也是自由意志论者啊。我认为如果人没有了选择的权利，那就是没有自由了，不自由勿宁死。因为在基督里的自由，上帝所赋予人的基本的人权，是人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标志。你之所以为人，就是你可以有自由意志，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 撒旦在幕后，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剥夺人的自由意志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从911以来，尤其是从新冠以来，不管你从中国的抗疫政策也好，防疫政策也好，还是从美国或者澳大利亚他们那种很多强迫性的政府过开始更多的干预到公民的生活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世界的发展就会是越来越朝着专制发展。政府当权者会更多的干预到公民的私生活，这是符合圣经的预言的。圣经的预言启示录十三章，我就是研究启示录十三章受像的。受像涉及的问题就是上帝救赎计划的根本目的的问题。上帝的救赎计划，你如果去看新约圣经，就会发现它就是要恢复我们身上所失去的上帝的形象，要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要有满有基督的样式，要让基督的形象活化在我们心中，最后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第二个亚当，对不对？但是撒旦他想模仿上帝，他不仅想做上帝的宝座，他也想要过上帝的瘾，就上帝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上帝曾经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并且人因为犯罪破坏了上帝的形象，上帝现在所做的救赎工作也是要恢复人身上上帝的形象。撒旦就说，那我要对着干，我也要创造。撒旦怎么创造？撒旦要创造一帮有他的形象的人，就是有兽像的人，有魔鬼形象的人。当然他创造这些人，有的人是心甘情愿跟从他的，但是有的人不愿意跟从他，于是他就强迫，于是他就迷惑，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所以在这个世界的末后，启示录十三章就告诉我们，世界末后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分类，对于世界上地球人的分类，地球人只会有两种，一种是甘心情愿跟着魔鬼，跟着体制走的人，体制说什么，当权者说什么，我就跟着走，或者是被强迫被利诱跟着体制走的人，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旨意，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尊严，这是一帮人，他们被称为是有兽像有兽的印记的人。有兽的印记有兽像，就是有魔鬼的品格，并且被魔鬼所塑造，失去了自己选择权的人，把自己的选择权，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交给魔鬼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在锡安山的人，144,000的人，那些跟从耶稣的人，他们是被上帝恢复了，通过圣灵恢复了上帝的形象的这些人。而这些人他们是拥有自由意志，而且他们的自由意志是甘心情愿的拣选要敬畏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就是其实在末后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随着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危机情况的出现，那些掌握大权力的人，他会越来越多的干涉老百姓的生活，让老百姓臣服于他，逐渐让老百姓为了口福、为了温饱问题、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放弃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利，然后到最后世界上整个地球会出现一次更大的危机。这次危机会怎么样？就会促成一个全球性的宗教、政治、经济的一个大联合，就是我们在圣经上所预言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将会左右人们的思想，代替人们做选择，让人们跟着他走，最后形成一个反抗上帝的一个权威，一个世界性的联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去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选择，也不要强迫别人放弃他的选择，因为这最终涉及的问题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问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保护我们自己身上的神的形象，如何保护别人身上所有的上帝的形象。所以在美国的这一场，就是最近这一个阶段以来所爆发的这个反对立法，他们立法是要禁止那个堕胎的，这个很多基督徒，很多也有些不是基督徒的，他们反对立法，他们认为这个选择权应该交给孕妇自己来做决定。那么我们在这里注意，就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对于堕胎应不应该堕胎、可不可以堕胎，我们没有官方的言论。为什么？就是因为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在我们就把这些事情交给谁呢？明确的就交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自己去做决定。那么当我们在考虑堕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不是说我只 我是个自由意志者，于是我就想堕胎就堕胎。你像在中国，中国就是我们没有基督化的底蕴，我们对生命根本就不敬畏，不管是当权者来说还是老百姓来说，我们对生命是不敬畏的。中国的那些传统小说，这几天我在听鲍鹏山老师讲水浒啊，他就分析，他就用普世价值观来分析水浒，就发现水浒上梁水泊梁山的这些根本不是好汉，很多都是一些奸佞残暴的人啊，对生命是一点都不尊重的。那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子的。中国的一个在孔子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它就是对生命不敬畏。所以再加上后来的政府说什么计划生育，甚至在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不仅侵犯女性的权利，叫他们强迫他们结扎，并且还会婴孩要把他们溺死，就种种这种试婴的这些事情都会有发生。所以就让中国老百姓甚至基督徒，我们对于生命其实没有看得那么可敬畏的，我们根本就不去考虑说婴孩到了什么时候，胚胎到了什么时候是成为人了，然后我们就要尊重他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我们是图自己方便，自己不想要，然后图自己快活，怀了孕然后就图自己方便，然后就把他给堕胎了，想都不用想，而且到处都是堕胎的地方。那么中国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我们太不尊重生命了，这也是不好的。这特别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作为中国的基督徒，作为中国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能够不敬畏生命。但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也需要尊重我们人的自由意志。你比如说在我们教会，虽然对于可不可以堕胎没有一个官方的立场，但是我们的那些传道人，我们都还是在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第一我们要敬畏生命，第二那就是我们也有的时候会选择堕胎。为什么？或许这个孩子是因为强奸导致的怀孕，那作为受害者这个母亲来说，她没有这个能力承受这个孩子降生下来，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她的伤，就是她的痛，那么不建议她保留这个孩子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就生下来然后把孩子送，就是毕竟是条生命，我们就把它送给别人来寄养或者到孤儿院，毕竟是条生命。那么如果有的女性她愿意接受的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在被强暴之后导致的这个怀孕我们是可以堕胎的。第二个呢，就是女性她自己生命受到危险她如果要生着孩子她自己生命有危险的，那她也是可以堕胎的这是在我们教会是没有争议的就算那些反对堕胎的一些牧师们、一些传道布道家们，他们在这两点上他们也是表示赞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我是个正常人，我也不存在被强奸，我也不存在我自己的生命受伤害那我纯粹就是因为我如果生下这个孩子会影响我的事业，会影响我的生存，或者我已经孩子够多了，我再多一个孩子我养不活，如果是这些原因你可不可以堕胎，这一个是我们教会没有官方立场的，也是很多保守的基督福音会传道人反对的。基督福音会传道人就认为，如果你是因为觉得自己不方便了，影响自己工作，影响其他孩子的生存了，那么我们是认为很多人还会认为说那还是得生下来，毕竟是一条生命就说上帝的恩典会够你用当然就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要看每个母亲自己做的决定有的时候可能她真的不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所以她就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与其你让这个孩子到世界上来，她又不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不具备抚养孩子的心智，不如他不生这个孩子或者他自己孩子本来就多，家里本来就贫困，如果再多一个孩子，他可能他自己其他孩子也养不好反而成为一个重累。你比如说我在菲律宾这个天主教国家，他也反对堕胎，但是他反对堕胎的这个原因就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他反对堕胎的原因是他认为生命的形成，每一次生命的形成都是上帝直接的参与，都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所以你不能拒绝。所以在菲律宾你没有堕胎的这个地方，没有医院给你堕胎，那个是犯法的。所以我到了菲律宾我就发现好多家庭，菲律宾又容易停电又贫困，一停电嘛，到了晚上没事嘛就生孩子了所以很多贫困家庭家里孩子多得很没办法了，只有生他没有堕胎的地方，除非他是自然流产 那就造成了菲律宾很多人越来越贫困，所以这也是个问题。而且他不准人避孕，天主教还不准人避孕，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你在干预上帝的手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就是说每个生命的具体形成是不是上帝都亲自在参与，都是上帝刻意在说我要把这个礼物赐给你，这个是有争议的。作为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来说，我们不认为每一次生命的产生都是因为上帝直接的参与。当然上帝的生命力，上帝的生命的规律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认为上帝制定了生命的规律，比如说你在那个生育期，你女性在排卵期，然后你又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可生育的人，你如果有了性关系，那你肯定就怀孕，这个是自己进入到这个规则当中了，自然规律，所以你因为自然规律而怀了孕。当然你有生命，肯定生命的总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的，但是不是说那一次上帝就刻意的参与进去了，没有，上帝是有规律，你只是遵循了这个规律而怀孕而已。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认为就说不堕胎的理由不是因为上帝直接的参与，而是因为可能不堕胎我们是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但是同时呢，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有很多孩子像在菲律宾那种以至于造成家庭贫困，其实我还是觉得可能我们还是会选择堕胎，会选择堕胎。当然我也不得不告诉弟兄姐妹，因为我在这个天朝这样的一个制度下生活太久了，所以肯定我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的，对生命的敬畏我得学习，尤其是堕胎。那么关于对生命的敬畏，那些支持堕胎的人，他们也提出一个，就是说胚胎到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人，这也是可以商榷的。可能有的人说到心脏长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人，有的人说到大脑长出来的时候，所以又一系列的争议，就是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堕胎，到什么时候你就不能堕胎啊。那么这一系列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是愿意更多的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啊，人的自由选择。所以我还是认为应该是把堕不堕胎的这个权利交给每一个当事人，每一个母亲，每一个孕妇来自己做决定。所以在美国今天有很多人他就在抗议，抗议，他认为这是我的个人私事，美国政府无权立法，因为这是关于良心的问题，我自己的选择是我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能通过立法来决定。这样一来你的政府就参与到了一个良心的领域，是你不应该涉及的领域。良心的领域是人跟上帝之间的，比如说我信什么，我做什么选择，除非我这个选择是危害公共秩序的。当然很多人会认为 我堕胎我不影响到任何人，因为他们不认为胚胎是个生命嘛。但是那些认为胚胎就是生命的人，他就认为你就是杀人了，所以这个问题他就一直在争论当中。那么我相信这个争论一直会持续到耶稣再来。但是从我对上帝的理解，对上帝的认识，对圣经的理解，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平衡的就是，首先我们得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对生命的敬畏，不轻易堕胎，不轻易的，就是在我们自己在婚姻的这个范围之内，在我们是健康的，并且已达到生育年龄，然后我们也在生育期，在排卵期，女性在排卵期的时候，如果你不想怀孕，你就必须要做好防怀孕，就是避孕的措施。而不是说管他，怀了就怀了，到时候堕了就是了，流了就是了，其实流产对于女孩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而且我们流产多了，实际上也是很残忍的，就是我们的心肠会变硬，也不利于我们同神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求主加强我们对生命的敬畏，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一个对生命普遍践踏，不管是谁，我们在这个天朝的地界，我们真的就是没有一个让我们去学习对生命存敬畏之心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从上帝那里，从圣灵那里亲自受教。第二个人就是我们又想到将来的大斗争，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的选择权利。上帝希望我们甘心情愿的，不受胁迫的去敬畏他，而且也不交出自己的自由选择权。不让魔鬼来操纵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对于当权者过多的对我们的选择 进行干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提高警惕的。而且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我们基督福联席会的这样的一个对预言的认识当中，我们说美国会首当其冲。现在你看美国那么民主啊，但是渐渐的从这次新冠你其实就可以发现，很多西方的民主国家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专制，它就是利用各种紧急的情况采取紧急措施，而紧急措施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他们国家的那些公民进行更多的私人限制。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清楚政府他的一个职责，政府的职责不是去干预每个人的不影响社会治安的这些选择，政府是没有权利的。你就包括我们的很多防疫政策，其实都直接违反人权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基督徒还在做帮凶。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志愿者其实就是帮凶，像强迫我们去做一些检测啊，去打一些针啊，其实这些都是违背基本人权的。但是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基督福联席会的信徒，甚至很多基督徒都甘心情愿的去配合，然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真的需要警惕我们的信仰，我们到底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我们一定要保住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即或我们是被强迫在做一些事情，迫于无奈，你也需要提高警惕，知道自己是被强迫的，这样当真正的考验关系到我们信仰的根本的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好，愿神祝福大家。